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保罗初次的祷告。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宣告。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55年3月25号安息日早晨于斯特兰德的艾克塞特大厅的讲道，保罗初次的祷告，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收听。第二方面，我们在此处有一个证据，他正祷告。首先，这是亚拿尼亚的安全的一个证据。可怜的亚拿尼亚呀，害怕去见扫罗，他认为这就像走进狮子坑一样。他想，如果我去了他所在的房子，他看见我的那一刻就会立马把我抓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敢去啊。神说他正祷告。亚拿尼亚想啊，那这样一来，这对我来说啊就够了。如果他是个祷告的人，他就不会伤害我。如果他是一个真虔诚的人，我就是安全的。各位啊，请相信，你可以一直信任一个祷告的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即使是不信的人，也总会尊敬一个真基督徒。主人终究会喜欢祷告的仆人，如果他自己没有信仰，他也喜欢有虔诚信仰的仆人。一些主人呢，会信任这样的仆人胜过其他的仆人。啊，当然，有一些人呢，是自称祷告的人，却一点儿也不祷告。但无论什么时候呢，你找到一个真祷告的人，你可以信任他。因为如果他真的祷告，你不用害怕他，他在私下里与神有沟通，就可公开信任。我总是觉得和一个拜访施恩座的人在一起是安全的。我听过两个先生去瑞士一起旅游的轶事。不久前呢，他们来到一座森林。你们知道啊，人们对于那里的旅店所讲的阴暗的故事，在那里住宿啊，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中呢，有一个是异教徒，有一个是基督徒。这个异教徒对基督徒说呀，我完全不想留在这儿，太危险了。另一个人呢，也就是基督徒说，哎呀，我们来试一试吧。当他们走进房子，这个房子啊，看起来太可疑了，他们两个都不喜欢。他们宁愿呢待在英格兰而不是这儿。这个时候呢，房东说，先生们，在睡觉前我和家人总是一起阅读祷告，请允许我们今晚还这么做。他们听到这个呀非常开心啊，他们连忙说，好的好的。当他们上楼的时候呢，这个异教徒就说，我现在完全不怕了。诶，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呢就非常的疑惑，他问他为什么呢。那这个异教徒的朋友说呢，因为我们的房东祷告了。他的朋友说，这么看来呢，你终究对宗教有点看法，因为一个人祷告了，你就可以睡在他家里。那天晚上呢，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他们做了甜美的梦， 因为他们觉得所在的房子是以祷告为屋顶，以虔诚为墙壁，住在里面的人呢，是不会害怕有谁来伤害他们的。同样啊，这对亚拿尼亚来说就是个证据，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去扫罗所在的屋子。不仅如此呢，这也是保罗真诚的一个证据。私密的祷告是对真诚信仰最好的测试之一。如果主对亚拿尼亚说，看哪，他在讲道，亚拿尼亚可能会说，他可以这么做，但却是个骗子。如果主说他去参加了聚会，亚拿尼亚也可能会说，他可以像披着羊皮的狼进入教会一样。但是当主说他正祷告，这个证据就够了。曾经呢，有一个年轻人来告诉我啊，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最后我对他说，跪下祷告。他说，我宁愿不要。我继续对他说，没关系，你会的。然后他跪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之后呢，他开始呻吟哭泣。他跪在那儿啊，直到他结结巴巴地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怜悯我吧。然后我就对他说，我不在意你说了什么，我要的呀是你祷告。如果啊，我可以追踪到他家，如果我能看见他独自去祷告，之后我才能真的确定私下祷告的人才是真基督徒。只读每天的灵修啊，不能证明你真的是神的孩子。如果你私下祷告，那说明你是有真信仰的。小小的信仰如果是真诚的，胜过堆积如山的伪装。在家近前是最好的近前，要么祷告使你不犯罪，要么犯罪使你不祷告。心里的祷告啊，证明了改变的事实。一个人可能是真诚的，但却是真诚的错了。但这儿呢，保罗是真的对了，他正祷告，这是证明他信仰是正确的最好证据。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啊，基督教信仰的缩影是什么，我会说啊，就是祷告。如果有人问我什么能代表基督徒的全部经验，我也会回答说祷告。一个人一定确信自己有罪，他才会祷告，也是一定相信了有怜悯给他，他才会祷告。事实上，所有基督教的美德啊，都藏在祷告这个词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个祷告的人，我会立马回答你，先生，我毫不怀疑这个事实，也毫不怀疑你信仰的真诚。那在这里呢，我再讲一点，我就结束这个方面。真正的祷告啊，也是这个人蒙拣选的证据。因为我们在后面直接可以读到啊，主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经常发现呢，人们对拣选的教义感到烦恼。时不时啊，我就收到相关的来信，或者要求我讲拣选的教义。我能给的答案呢，就是圣经上有，问问我们的主为什么把它放在圣经里。我这个人呢，无能为力，我只是一个服侍的人，告诉你们从上面来的信息。如果我是个脚夫，我不能在门口改变主人的信息，更何况啊，我是天国的使者，我更不敢更改我收到的信息。如果你觉得他是错的，那就反馈到总部去，就是这样，我不能更改。那如果呢，让我来解释一下，有人可能会问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神拣选的呢？我害怕自己不是选民呢。那么你有祷告吗？如果可以说他正祷告，就可以说他是被拣选的器皿。你有信心吗？如果有，那你就是选民。这些啊，都是选民的标志。 如果这些你都没有，那你就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你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愿意相信吗？你想爱基督吗？你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心要来认识基督呢？这是一个实际的愿望吗？他是否引导你提出认真含泪的祈求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害怕自己是不被拣选的，因为凡诚心祷告的人，身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命定他会在基督的爱中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最后一方面呢，是应用。在你们离开之前呢，我要对你们继续的讲一两段的话。我很遗憾呢，没有更好的进入这个主题，但我荣耀的主是按照我们所有的向我们要，而不是按照我们所没有的。我深深地意识到啊，我没能像应该的那样严肃地把真理告诉大家，但是我所做的是在神那里，对我的判断也在于神，在幕后的时候将在审判中显明我的错，而不是在对灵魂真挚的情感中判断。所以呢，请允许我对神的儿女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还不明白吗？神儿女的身份的最好标志就是在我们的敬虔之中，他正祷告，那么自然的反应岂不是越多的看见我们在祷告，我们的证据就越有说服力吗？也许今天早上你已经失去了见证，你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神的儿女。我告诉你们呢，你们是在哪里失去信心的呢？就是在橱柜里。当一个基督徒后退的时候，他的流浪就从橱柜里开始。我讲的呢，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经常回到神的面前，从未到最终堕落的地步。但我知道自己啊，经常失去了曾品尝过的主爱的甜蜜滋味。我不得不呼求啊，那些我曾经享受过的宁静时光啊，他们的记忆仍然是甜美无比的，但他们却留下了痛苦的空白啊，是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填补的。我起来到神的殿去讲道，既没有火也没有力量。我读了圣经却没有任何亮光。我试图与神相交，但也都是失败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是从何处开始的吗？是从我的橱柜开始的。在某个程度上，我停止了祷告。今天我在这儿啊，承认我的罪。我承认从我离开神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流浪。各位基督徒啊，你们想要开心吗？那就多多祷告。你们想要得胜吗？也是要多多祷告。克制祷告，我们就停止战斗。祷告让基督徒的军装更加的明亮。贝利夫人经常说啊，一千个世界也不能雇佣我离开我的橱柜。另一位杰先生说呢，如果12个使徒住在你的附近，让你可以接触他们，如果这种团契会使你离开橱柜，那他们对你啊就是有损无益了。祷告是一艘船，把最有价值的货物带回家。祷告也是一捧泥土，能产生最丰富的收成。弟兄姐妹，当你早上起来，事情啊非常急迫，你可能快速地说了一两句话就冲进了世界。到了晚上呢，你又是疲惫不堪，只把这一天最后的一点时间给神。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你与他完全没有相交。现在我们没有更多有真正信仰的人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祷告。弟兄姐妹啊，我对现今教会的不祷告没有任何的看法。在这个城市里呢，我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教会，我看见相当好的会众啊。但我在周间的晚上去他们的祷告会的时候，我只见到了十几个人。你看 这样子，神能够祝福我们吗？当这样的事情存在的时候，他能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吗？他的确可以，但不是按照他的分配原则，因为他说，西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各位啊，要带着更多的祷告的心去你们的教会和礼拜堂啊。很多人今天早上呢，在这里没什么事儿，因为你们应该在自己的地方敬拜。我不想投其他礼拜堂的人，这里已经有足够的人听我讲道了。但既然今早你们已经犯罪了，那就趁着你们还在这里的时候，为你们自己的益处尽可能的多听吧。回去之后对你们的牧师说，先生啊，我们一定要更多的祷告，督促人更多的祷告，要有祷告会，即使只有你一个人参加。如果有人问你有多少个人出席呢，你可以说四个。你可能会疑惑呀，怎么会四个呢？就只有我一个呀。因为啊，有你、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一起有一个丰富真实的相交。各位啊，我们必须流露出真正的敬虔，否则我们许多的教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愿神唤醒我们所有人，激起我们去祷告，因为我们一祷告，我们就会得胜啊。今天早上就像参孙对狐狸做的那样，我想把祷告的火绑在你们的身上，把你们放在玉米堆里，直到把整个都烧起来。我想用我的话语制造一场大火，把所有的教会都置于这堆火中，直到整个都烧着，它的烟雾啊，就像是献到神宝座前的祭。如果你祷告，就证明你是基督徒。你祷告的越少，就越没有理由来相信上帝。如果你完全忽略了祷告，那你就停止了呼吸啊。你甚至可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呼吸过。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不信的人说一说。各位先生，我真希望啊，自己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这儿。因为如果对信的人讲道是严肃的事，那对你们的讲道啊，就更加如此了。一方面呢，我们担心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呢，让你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呢，我们又害怕让你们在懒惰和安全中沉睡了。我们大多数人对最适合你们的讲道的方式呢，都感到有一些难处，并不是怀疑是否要讲福音，而是我们如此做的愿望呢，是要赢得你们的灵魂。我感觉就像守望的人看守城池，一直睡意，他非常努力地唤醒自己，但软弱还是战胜了他。想起他的责任呢，他就振作起来，他不缺乏意志，却缺乏力量。所以我希望啊，所有主的守望者们都能够忠诚，但同时也知道自己的不完美。当然，基督教的牧师呢，会觉得自己像爱迪斯顿灯塔的老守门人，他的生命啊，正在迅速的衰竭，但他鼓起所有的力量，在死前再一次的爬到周围修整灯光，所以盼望圣灵能够使我们的烽火燃烧，警示你周围的岩石、浅滩和流沙，也盼望我们引你到耶稣基督那里，而不是引你到自由意志或者生物的优势那里。如果我的朋友知道我在为向罪人讲道的这件重要的事上是多么焦急地寻求神的带领，他们就不会像那些觉得我对他们称呼错了的人那样。我想做神吩咐我的事儿。如果他告诉我去向枯骨说话，他们就会活过来，我一定去做，即使这不讨他人的喜欢。否则啊，我会在自己的良心和神的谴责中责备自己。用最庄重的方式呢，我要说一个不祷告的人是没有基督的人。正如主活着，不祷告的人呢，是没有神，没有盼望，是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从不知道呻吟和落泪是什么的人呢，缺乏极其重要的虔诚。各位先生啊， 我问问你们，你们是否想过自己所处的状况是多么的糟糕呢？你们远离神，因为神恼怒你们，因为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所以罪人啊，举起你的眼目，看看神皱起的面容吧，因为他恼怒你们。所以我恳求你们呢，正如你爱自己啊，你只要想一想，如果你像现在这样的生活，最后没有祷告就死去了，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要以为临终前的一次祷告能拯救你。临终祷告啊，通常是一场闹剧，毫无意义啊。它是一枚不会在天堂响起的硬币，是由虚伪和贱金属制成的。请注意各位，我问问你们，如果你们从未祷告过，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死亡就是永远睡着了，那这对你们来说呢，可能是件好事儿，但它不是呀。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地狱里，哎呦呦，那是多么的折磨和痛苦啊。但我呢，不愿意描述这些痛苦来折磨你。愿神呢，让你永远感受不到失丧的痛苦啊。想想那可怜的人在火焰中说，只用一滴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吧。看，他的舌头从长着水泡的嘴唇中伸出，就像火把一样烧伤了他的上颚。看，他只呼求一滴凉水。我也不会再描述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告诉你们，地狱对可怜的罪人来说是永远的就够了。你们会仰望神的宝座，上面也写着永远。当那该死的人敲响折磨他的烙铁时，他们要呼喊永远。当他们嚎啕大哭，有回声喊着也是永远。永远写在了他们的刑具上，永远写在了他们的锁链上，永远在火中焚烧，永远统治着他们。这是多么悲哀的想法呀。如果我可以出去，那我就会幸福，如果有得救的盼望，那我就会平静些，但现在我却要永远住在这儿了。各位先生啊，如果你想逃脱永远的折磨，如果你想成为蒙福的一员，那通往天堂的道路啊，只有祷告一条。透过祷告到耶稣那里，透过圣灵的祷告，借着在神施恩座前的恳求。所以回转吧，回转吧，以色列家呀，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让我们到他面前说，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为他儿子之名的缘故，他要爱我们，并满有恩典的赦免我们。所以如果今天哪怕只是赢得一个灵魂，我也会满足的回家。如果我可以赢得20个灵魂，那我就会高兴欢喜。我拥有的越多，我将要带的冠冕也越多。带冠冕？不，不，我要把他们全部都扔在耶稣的脚前说，所有的荣耀不归我，都归于你的名，直到永远。各位，祷告是用来传递神所定义要给的祝福。只要活着，基督徒就要祷告，因为只有祷告，他们才能活着。当基督正在等着你祷告的时候，你还静卧吗？我在天上有位朋友，起来品尝你在那里的好处。尽管思想破碎，言语不足，祷告撑住了灵魂的软弱。不论你开不开口，只用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斯布真讲道保罗初次的祷告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斯布真讲道被攻击的约瑟。希望您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